TFM I Ask You 每天为你准备一个话题，让你畅所欲言。
TFM I Ask You 早安，你好，我是 Joyce。最近大家最关注的课题呢，莫过于就是大选啦。那明天就会迎来这个投票日了嘛。那关于这个课题呢，其实我们也是要从不同的角度来看嘛。今天我们就邀请到了财经评论员，就是孔令龙先生，来跟我们聊一聊有关于经济上的角度，这次的大选结果会是怎么样的。我们欢迎孔令龙财经评论员。
哎，大家好。
那这时候呢，我们就想要问一下孔令龙先生哦，就以经济的角度来看，你觉得说这次的大选会是一个怎样的结果呢？或者是说马来西亚会需要一个怎样的首相呢？
其实我是觉得，如果你看大选呢，我们知道这一次的大选在第十五届呢，都是很多党派呢，也有很多的这个所谓的结盟了呢。但是这次大选你看大家都有，不论是西盟啦、国盟啦，或者是国政，它都有它的这所谓的大选的先言啊。所以我们从这个大选的先言里头呢，我们看得出呢，每一个呢这个联盟呢都想啊，是想要怎么样来如果我是成为政府了，我是怎么样来协助大家啊。但是我看呢，里头呢，大多数都是一些比较微观的啦。那我觉得，他结果刚才你所谈的结果，当然我们不是谈大选的结果了啊。那我们谈这个经济呢，你看，我们都知道经济，在这个疫情啊，如果我讲这个是疫情的马来西亚大选呢，我想大家是很认同的了啊。我们百年难得一见这样的一个疫情呢，所以疫情我们知道我们的经济呢都是被影响啊，尤其是中小企业这一些了啊。我们在之前节目有谈过很多怎么被影响的呢，但是呢这个大选我觉得有没有帮助到我们马来西亚的经济呢啊，这个呢我想啊应该它多多少少都有帮助到的。为什么呢？你看如果我们没有这个所谓的大选，马来西亚的这个所谓的政府里头呢，又有很多人讲，哎，马来西亚政府有很多做的不足够啦，啊，从哪一个方面呢？然后很多外国的投资者就觉得，哎，马来西亚政府好像是不稳定哦，那这个政府是不是明显的政府啊？这一大堆呢，当然马来西亚一路以来那都是明显的政府呢，但是呢外国投资者很可能是不是这样看的，所以呢来一次呢这样的大选，就是讲了第十五届大选呢，当然有协助有帮助到马来西亚的经济了，至少呢让呢投资者尤其是外国投资者呢了解马来西亚是一个民主明显，我们就来一个大选，意思讲呢来一个稳定的一个政府，以便呢政策也稳定啊。这样呢外国，因为我们知道马来西亚的经济呢都是开放式的啊，大多数的这个产品都是进口的，我们也不可能让我马来西亚的这个所谓的马币呢那贬值，那然后我们的东西太贵了，我们也不可能让这个马来西亚的所谓的这个通货膨胀那高居不下的，所以这一些都是呢希望的大选。
好的，等下回来呢我们就会继续跟孔令龙经济评论员聊一聊。这里是 TFM 陪伴着你，
TFM I Ask You 今天要问你，
TFM I Ask You 早安，你好，我是 Joyce。 那今天呢我们就要从不同的这个角度来看一看，就是有关于大选的这个局势哦。那今天我们就邀请到了孔令龙博士来跟我们聊一聊。那现在就想要来问一下孔令龙博士哦，因为最近呢马来西亚的这个股市还有马币的汇率有慢慢走强的这个情况，你认为说经济的部分会不会继续稳定下去呢？
这个呢就是要回到刚才你问我的另一个问题了，马来西亚要怎么样的一个首相呢？我们知道呢首相呢他就是管理这个国家的一个所谓的 CEO 嘛，而总执行长哈，这个总执行长呢当然他要知道呢，我觉得三大方面，第一个呢就是呢马来西亚应该走向什么样的方向，然后呢第二呢马来西亚呢在这个经济呢他应该呢在这个东南亚这边要有一个定位，我们不能讲啊我们比上不足比下有余啊，这个不能，我们要有一个定位啊。第三呢一个国家呢他除了靠经济呢 也是靠人才，怎么来呢？能够使到马来西亚呢，有更多的外来的人才能够来到马来西亚专才，然后马来西亚专才怎么能够留住？最重要呢，还是呢，从小我们的教育是怎么样能够有一个更好的改革？我想这个三大主要方面呢，马来西亚的这个所谓的 CEO 呢，他要懂得怎么做呢？因为呢，有了这个好的所谓呢，这个教育呢，我们就有这个好的专才，然后呢，会有更多的外国投资者来利用什么？利用我们的投资，好的投资环境，好的人才，然后呢，我们就有一个呢，所谓呢，刚才我讲的第一个就是经济方面的呢，这个经济方面怎么来能够呢，把马来西亚呢带出所谓刚才我们所讲的这个疫情呢？我们不能只是怪疫情，就算没有疫情呢。马来西亚在2018年的时候，2019年的时候呢，马来西亚也不见得好。那在这个国际的这个所谓的经济啦，或者是马来西亚的零级啦这一些呢，所以马来西亚的这位未来的首相呢，他一定啊要能够做到呢这三个点，以便呢马来西亚的这个所谓的收入不只是国家的收入，我们的人民的收入呢，他能够怎么讲啊？然后呢，马来西亚呢不可能讲有工找不到人，那么我们应该要有更多的这个专才在马来西亚呢。然后呢，马来西亚呢要成为一个呢所谓呢能够吸引外国的这个投资者来到马来西亚。所以我想呢，这位 CEO 呢应该要从这几方面来下手。
好的，今天非常谢谢孔令龙博士的分享。那当然呢，在这里也是要提醒一下大家，明天就是
想
投票日了，记得一定要投出你手上那神圣的一票。我们谢谢孔令龙博士。
好，谢谢，
早
谢谢大
安，你
家。
好，我是 Joyce。最近大家最关注的课题呢，当然就是有关于大选啦。明天就会迎来投票日了，所以今天呢，我们就会请到几位评论员来跟我们聊一聊，就是有关于这一次大选的这个战况哦。那今天呢，我们就邀请。那接着下来，我们就请到了。那接下来，我们就有请时事评论员，就是沈博斯，来跟我们分享一下有关于这一次大选的战局哦。
第十五届全国大选呢，将有别以往，这次的选战不再是很传统的，就是国阵直接对垒西门，而现在已经出现了一个群雄割据，将这场选举将会对大马的一个政治版图重新洗牌的一场战役。怎么说呢？因为这场的战役联盟就已经出现了4个之多，分别是国阵、西门、国门。还有一个就是祖国行动阵线和马蒂领军的这4个联盟基本上都竞逐超过100多个席位哦，每个人都希望能够单独执政，可是每个人争做上阵，可是没有人有把握。这4个阵营基本上他们都竞逐了超过100多个议席，每个人都希望能够单独执政，可是没有人有把握。所以在这样的情况出现下，少爷的正门就是少蛙的 GPS 啊，在这个情况下，它出现一个微妙的一个战略位置。其实 GPS 在上一届的国选，尽管它一开始是失利的，可是，在西门政府自行瓦解之后呢，就出现那个很微妙的情况哦。少爷 GPS 改以政治独立的联盟，以西马的一些阵线进行一些合作，在有利于少爷的一个情况下给予配合。GPS 选择不加盟的一个方式。加入任何阵营，而是改于合作，组成联合政府，让整个国家一个局势稳定下来。就因为 GPS 占据了一个战略策略地点上，所以今日我们看到西马的各个联盟都争相的去跟少爷献媚，GPS 献媚。
哦，怎么说呢？
国阵跟西门不约而同都提出了给一副首相的一个职务，包括西门也说。一旦执政，MA63 权力正式下放给少爷。祖国行动阵线呢，老马的阵营也说愿意跟东马少爷莎莎的一个合作。所以，因此你可以看到说，少爷在这样的一个位置上，他是占有绝对的优势的。因为西马任何的阵线都没有单独执政的能力，个个都没有把握，因此他们需要借助莎莎两地的一个选票。 跟国西的支持。
好的，等下回来呢，我们再继续跟沈博斯时事评论员聊一聊。这里是 TFM 陪伴着你 ，TFM ICU 早安，你好，我是 Joyce。那今天呢，我们就要配合大选，所以今天我们就会用不同的角度来看看，就是这一次大选的结果会是怎么样。那接着我们就邀请到了时事评论员沈博斯来跟我们聊一聊。那接着下来想问一下博斯，就是你觉得说会影响到选情的因素有哪些呢？
这次选战呢，我觉得至关重要的是三个因素。第一个因素呢，基本上是朝野政党都无法掌握的手头足。第十五届全国选举总共有2117名选民可以投票，比起上一届的大选1494万人增加了整整623万选民。这些新选民呢，可能就是一直来都没有注册成为选民的一些马来西亚人民，当然还包括了18到20岁可以投票的新选民。所以这些选民呢，其实是朝野政党是比较难以掌控跟掌握的一个票源，要怎样去吸引这些选民的支持啊，包括新兴选民他们的诉求是什么。我相信朝野政党在很多时候在这方面都没有一个底气能说服让这些选民去给予支持。新选民比上一届增加了40多%，基本上这就是一个其中一个很重要的一个影响选情的关键因素。另外呢，我们也知道说 SBB 也已经登陆了马来西亚，当然我们也知道说在卫生部之前已经说了，在选举过后或许会出现单日5000宗病例的一种情况发生，或是另一波疫情的发生。所以在这样的一种考虑情况下，而且 SPR 也很仓促的之前说要提供一个特别的管道让确诊者去投票，过后呢又说会先了解确诊者的情况把它隔开，让他优先去投票，这些举措呢都无法说服，人民哈，因为这关乎到公众的利益，每个人去投票的人或许都因为这样的一种措施增加了感染的一个危机，所以我相信第二个因素，新冠病例依然是影响投票率的一个情况，当然以天以计咯，这个课题已经酝酿很久了，包括朝野政党都在关心的。我们也发现到最近的过去的一个星期竞选期断断续续，一下晴一下雨的情况，如果当天投票日或出现大雨滂沱的情况下，我相信也会影响整个选情整个投票率。
好的，刚刚博斯跟我们说到的就是三大因素会影响到这个选情的。等下回来我们再继续跟博斯聊一聊 TFM 陪伴着你。
WhatsApp 到0138371027参与今天 TFM IRCU 的话题讨论，录音或文字信息都可以哦。
TFM IRCU 早安你好，我是 Joyce。 今天呢，我们就要从不同的这个角度来看看这一次大选的这个情况哦。最后我们就想要来问一下博斯，有没有什么想要继续补充。
这次选战我们也发现到少爷正门跟西门的策略的应用，沙正门强调少爷优先，我们发现到他强调的是一个发展包括少爷的政治自主经济自主的一个策略应用。西门呢依旧是进行一种妖魔化的一种宣传工作他喜欢把沙正门跟巫统挂钩结合作为一个论述其实我们也发现到沙正门已经不时的强调说他是一个独立自主的联盟，而且我们也发现到西门国门包括国政他们都陆续的向少爷正门献媚这种情况。换句话说行动党的这个整个策略在某一定程度上是类似挥空拳打不到点上，因为我们也发现到西门的主席安华也到这里说了可以给副首相甚至是权力下放 MSCC 这个权力。所以在这样情况下行动党继续挂钩巫统跟沙正门的一个勾结就有点说不过去了我们也发现到这样的一个情况也在持续发酵中当然我们也知道说行动党呢在过去已经有提到说包括他们的陆兆福包括行动党的少爷主席都说过选举过后或许不排除有条件式的以巫统做一个结合一个合作这样的一个论述其实也在民间坊间给一个流传。所以在整个竞选策略上西门在这方面会有显得薄弱他就是绑定了巫统绑定了贪腐腐败的总选民人民会不会受落 这是另外一回事了。
好的，今天非常谢谢博斯的分享，那很快的我们就要进入下个小时，我们就会有 TFM 听新闻，先来听下个小时的歌曲预告，出现在 TFM 陪伴着你。